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这个念佛呢，把这个心要摄住啊。就是说，一个啊婆婆呢，她问我说：“我怎么念佛摄不住心呢？啊，晚上睡不着觉呢？”啊，其实她就念佛没掌握诀窍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中的五欲，加上我们这个对于地火风水的伤害，就是对身体的伤害，心中的欲望呢向外轻浮，比较飘动，身体呢四大呢比较分散，所以呢我们思想也集中不了，身体的气也集中不了，所以念佛往外飘啊，飘了很远，所以呢就集中不了。所以念佛的时候稍稍的带一点什么，就是说我昨天晚上睡觉说我就想老太婆念佛为什么她睡不着觉呢，所以她不是念佛她晚上为什么睡不着觉呢，所以我在念佛在试念了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睡觉睡得快啊，或者所以我把这个手稍微捏一下就可以了，说捏一下为什么捏呢，四大的气啊，内减，就是说啊，这个内减啊，单人边那个减啊，内减，它这个气啊内减啊，往内收，就要稍微那个锤子，然后啊，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用六根会去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啊，因为气身体的这个气减了，然后。你的念头就是一根呢、啊、比较集中，在身体上面和身心达到集中的时候，马上一股清凉一片就出来了啊！现在要等一下子都不想睡觉啊，非常的清净，非常清凉。所以他这样的呢，就是说后来我就把符号放下来，马上就会睡着，就很快。所以呢，就是说把这气散了，然后四脚拉撒的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念佛向外飘，你这样念佛这样睡不着觉啊，然后胡思乱想，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人这个念佛啊想达到符号具足诺心，它并不是一个啊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主要是我们的生气，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气是散的，气是散的，因为你被造业很重啊，造业很重呢、啊、这个气你的气往外散，如果你气往内散就会变年轻好看，然后身体的皮肤马上就有润色，如果你向外气往外散呢，那就完了，你的脸色早晨起来煞白的，因为你气外流，这样，然后你身体早晨起来没有一点力气，就是气散掉了，所以你从来就是放逸，心放逸，身放逸，所以呢到了七八十岁了啊，又不晓得用方法，所以呢还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去走，不想改变了，就是说所以我们适当的啊手捏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说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忏悔业障，什么样的方法忏悔业障这一块，什么样的刑法才为恭敬心，这个非常的重要。有人以为恭敬心在佛面前供花啦供水呀礼拜呀，就是对佛非常恭敬，这个恭敬都是妄想。什么叫恭敬心，就是一心啊，念阿弥陀佛达到一心的时候，那个才是那个心就叫恭敬心，虔诚心啊，对佛的恭敬心就在那一心，而并不是站在佛啊你好恭敬啊我很崇拜你啊，然后我把所有的神仙都给你，把肉一块的割下来给你，然后把所有的斋堂都给你，我现在把市场上所有的鲜花这个金银珠宝全部归还给佛啊，我就对你算恭敬了吧，然后对你顶礼膜拜深信沐浴啊，这样的是对你恭敬，我告诉你这通通不是恭敬，通通不是恭敬，都是在妄想之中。什么叫恭敬，就是你跟着佛达到一心之时，或者念佛达到一心之时，或者说你自己呀、这个念咒子念了一心之时，就是身口意过去让接手印持符，持符号啊，这个意念有想身口意三密就达到一种恭敬，我并不是手在互动 不是心在互动，也不是身在互动，身动它就会有触，有触就有感官，就是说比例来讲，地府很恭敬啦，然后那个花觉得很美呢，供养佛，你觉得很美吗？美就造业了。为什么？你觉得美的时候，这个美就被你欣赏了，你不是供养佛了，知道吧？你觉得花，你觉得你把这个香最好的香来供养佛，你觉得这个香很香吗？香，那不是先供养你后供养佛吗？懂吗？哎，你觉得这个吃的饭，这个三代六位给供养佛，你这里上了六位吗？好吃吗？好吃，那先供养你了。就是说，你先供养了以后，供养你了以后再供养佛，还代表恭敬心吗？不是的，我告诉你，就是你的一心啊，就是说这个恭敬心是的，这个一心念阿弥陀佛，盯着阿弥陀佛盯着，然后把自己忘掉了，全是佛在你心，这个叫恭敬心，知道吗？知道。有念咒的把自己念忘了，自己没有了，没有受的人呢，没有受的人，他说诸受是苦，你没有受了，你不就离苦了吗？那个才叫恭敬心啊。你有受就不叫恭敬心啊，懂吗？所以呢，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恭敬心，就是说你要有一心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样的才忏悔业障最快呢？对吧？就是说你心没有了，那个叫忏悔业障，只要你有心都不能忏悔业障，只要你有心有对你有人所都不能忏悔业障，有人所都是造业啊，只要有人所都是造业，没有人了，没有所了，人所两忘的那一种境界才能够忏悔业障。这样人所不忘，就是不是恶业就是善业，人所两忘，人所不忘的话，那说一做善是福报，做恶都是恶道，他说福报也好恶道也好都需是恶业啊，不足以我们呢这个赞叹，赞叹的是能所两亡，这样的呢可以忏悔你无尽的业障啊。所以呢要观空呢，是吧？观到自己没有了，空掉了，观到我空，可以断什么业呢？可以断你无始以来心所造之恶业。他说法空能造，能断除你自己伤害一切尊生之业。就是说这样，你紧紧记住，只要我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我困掉了，那你一定会把你自己心里面邓念的业都可以消除，因为这个我消除了，那谁的业就张不住脚了，是吧？就是说这个，那说恶业，就是说既然你法困掉了，那你说你即使造了骗法界的这个业都可以消除，就是这样，只要是法空是跟外面有关系，紧紧记住，只要是心空我空掉了，一定跟你心也有关系。所以人所两边，一个叫法空，一个叫心空，证到心空就是二老汉，证到法空就是大菩萨，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了，就是说人家打我骂我，我不执着，那你就是法空，知道吧？我不打人不骂人是心空，知道吗？心空就可以消除你的我业，就是心业法空，就这样就可以消除你地狱恶鬼。就是说你这样的人到地狱，地狱都变成莲花，是吧？变成莲花，因为你修到法空的时候，佛陀到地狱底下就变成莲花。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达到究竟之法空在任何地方你一念不生，那就是阿拉汉，你可以达到阿拉汉的解脱啊。所以在任何地方不执着，内心不执着，就达到我空；对外面法不执着，你就达到法空。所以法空，但是没有达到究竟空，事情成不了佛。但是有一点空，你也可以解脱。最起码，你到地狱底下，你一念空，你就可以从地狱底下出来了，是吧？所以的苦就不会现前你就落受。所以佛教里面修行的时候他虽然讲这个般若空性，但是呢，他有没有说要断除？你像莲花生大师九种次第里面，其中一个不断，就是说虽然法空不断思辨，就不断辨别的这个体，为什么呢？你能够辨别的这个念头还是要保留的，因为这因为我们是凡夫，一定要把它辨别的这个体，因为辨别也是空啊，但是不能断了，断了就没办法辨别这个 能说了。那说这个他这个九种次第里面其中一个乐啊，乐受，乐受三昧受啊，就是说你在修行之间自然乐受是假了，但是呢这个乐受还是要保留的。为什么呢？这个乐受可以取欲啊，因为我们修禅定是吧，这里面多的得到的这个解脱的乐受虽然是假的，但是比你世间的欲望的乐要强得多啊，所以我要保留它，保留它好修后面的次第啊。你把这个乐丢掉了，那又进入欲乐了，因为不是解脱乐，就是世间的五欲之乐啊，是吧？你在寺庙里面享受这种啊清净的快乐，你说我把这清净快乐又不能执着，那我就享受世间的快乐了。那世间的快乐就会堕落了，还不如享受出世间的快乐。你就说你这个是要保留的，在我们没有解脱之前，很多东西是要保留的。当然到佛的境界，就像我们这个百丈是吧，他虽然即心即佛，他就证悟到佛性，但是他还要保留戒律，保留这个清规，保留这个一而不作一而不失的这个因地上的这个见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一可以戒引尊山，对尊山有利益。第二个的话在自己未成佛之前，这个呢是一个安住啊，是一个安住。你证到解脱之前，这有一个安住，尊生心中安住体啊。所以这个安住比如果你保任不抢的话，很快你就麻烦了。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要保持的啊，要保持。所以有一些乐，有一些这个明了的这个概念要保持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讲这个莲池大师讲的一个就是自门成心入地这个严正自省第二啊，最后一个总结整论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讲严正呢？为什么讲出家人要严格呢？严格正是正法，严正严是指对法的一种严格把控自己啊，就是说不要偏了，不是自己呀 我是师父，你们要听我的啊，不是这样的，是对法要严格，就是说真就是真，假是假，微就是微，就是说能知道哪个念头是微，哪个念头是真，哪个念头是假，这个必须要严格啊，不能够掺假，就是说披宣了，就是说再好的这个甘露蜜糖要放一点点砒霜你也完蛋了是吧，这个要严控把握是吧。你说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是吧，这个药啊或者是食品啊，小孩子的奶粉呢都要严格的把控，如果你不把控呢，小孩子个个都是大头啊，将来个个都是傻瓜，那必须要严格的把控这个奶粉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那我们修解脱也是一样的，对解脱世间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要那么严格，什么儿子生着该怎么做，这个都不要严格，为什么？这是虚妄的意义，对他应该干嘛，但是对解脱这件大事必须要严格。为什么？这里面不能掺赌，这样就不要做虚假的事情，不要借用佛法来赚钱了。所以过去我看有一个法师挺不错的，他说这个时代不要侥幸，不要用佛法来起世间的一些利益啊、红包啊、名誉啊，或者说自己占自己啊，这个是非常不好，一定要自己啊发现他的虚伪去。佛教里面讲自利嘛，就是说靠别人家控制你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靠自己啊，对自己的这种自觉，而不是靠别人来监督你，那就没有。就是说我们讲一次两次就可以了。因为佛教讲因果关系，很多东西不是全靠别人来监督，监督就没有意思。因为世间靠枪杆子或者是靠金钱，你上班你可以找朋友关系，然后你上一天班，然后还去打麻将是吧，然后还一个月给你几千块钱，那是你靠朋友关系啊，没有朋友关系那你很快就被人家赶走有的人他就说上班不上还拿国家的工资，那是因为占了便宜啊。你有一个好转属，你有一个好关系，所以呢也不上班还拿国家的钱 还有呢，就是说你不干，因为国家大战呢，就是说这个国家你要他怕死那还得了，所以必须要有枪来控制着，就是说这个必须要这个应该的办理化，国家是这样子的。那说企业单位会什么样呢？企业单位你在外面吃喝嫖赌我不管，是吧？你在我这里上班就老实上班，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不上班我不给你钱。但我们寺庙出家人，我们学佛的人，一没有枪杆，第二个呢又没有关系，第三个呢又没有钱，那靠什么控制？就靠自己了，这完全靠自己自立。如果你自己不自立的话，不自觉的话，谁管你啊，是吧？所以这个佛教的信仰在我们心中就像莲花一样啊，出尘而不远，在我们心中的信仰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啊，不要把这个信仰给毁掉了。所以一定要，就是说我常常跟皈依的弟子讲了，说你皈依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世间三件事情，第一父母，第二善知识，第三什么，就是你的佛性。他说找到你的佛性，善知识或者这个他诱导你，让你找到你的信仰。就是一个人在世间有家庭、社会和信仰这三个定，哪个定最重要？一定是信仰这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家庭会离开你，终久一天你家庭会散的。一讲到这个话啊，我家还要散啊，好恐惧啊！这个家庭散了，我比自杀还要难过。就是说，但是呢，不管怎么难过都要散，因为你父母要死啊，你孩子要工作上班了。到最后面临老公以后老了也会死啊，有的女的寿命都比男尊长了，都比男尊要强了。就是说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都是丈夫先死老婆后死。他说到最后面都变成孤家寡人，是吧？那一点办法了，那有人。所以呢到最后面就剩下你孤家一个人。他说这个不只是你家里这些也要分离开你，包括你自己啊，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慢慢变老，就是你的青春也会离开你，你的家要离开你，你的钱财富要离开你，你的工作单位，你的荣誉，就像破险行运品里讲，就是说一切皆终会散失，唯有破险菩萨大愿王跟着你生生世世，也就是佛法这个东西到你最后一口气，你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知道这种佛号珍贵了。所以平时不知道，在生活中不知道，还以为儿子重要，老公重要，钱重要，生活单位重要，然后你的朋友很重要，外面的花花草草很重要，今天不玩一下明天死了怎么办啊，是吧？就是说今天不抄一下伤，别人就是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抄伤我将来会后悔啊，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一点都不后悔，我要是在两三年前我还后悔，我要不到埃及去看一看我好后悔，但是我现在这个瘟疫接触了以后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现在就不后悔了，我现在都上好该上去我都不想出，因为我现在我晚上希望我现在也不到上好该上去走一走，我一点都不后悔，是吧？为什么？就是上好该我都不后悔了，就是在外面走一走，哪个居士啊会不会到那站桩啊，我不走我是不会后悔啊，一点都不后悔。为什么呢？我感觉到我已经老了嘛，走路都不想走，那到我走出这个山门到邪魔园转一转我还鼓励运气啊，我今天鼓了一个运气去转了一圈，如果不转一圈我连我这个三门都不想出去了。所以就是说，他说你不出去会不会后悔呀？我一点都不会，我在内心中感觉到我真不想出去，就一点都不想出这个三门。我就知道老去行我们登顶寺的慧远大师三十年不出寺庙大门，我现在非常了解。慧远大师53岁到东林寺的，我现在也正好53岁，54岁，比他大一岁。慧远大师三十年没出东林大门，东林大门他就活了80多岁，是吧？53岁去的，活了80多岁，30年不出东林大门。我以前出家的时候非常不理解，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好理解啊，真的好理解他的这种心态。我现在根本不想出这个大门啊，不是被人家逼迫我都不会出，不想出去。就知道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俗的东西不要太在乎了，都会离开你，只有信仰啊，只有信仰 他会跟你一道最后一口气。所以人最后到死的时候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年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没有对我这声阿弥陀佛尊师起来呢，没有对住这声我本尊生陪伴我的东西，我为什么没有尊师起来？我尊师那些什么老公啊老婆啊钱财那些东西都让你到最后都把我抛去了，这个即将要把我抛去的东西，我拿一生的生命一生的泪来为他奉献，可是他不会陪着我到最后面呢，我从来没有照顾的这个阿弥陀佛陪伴我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想一想，所以想一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所以呢，不要到死后再尊师他了，应该现在尊师起来，知道吗？应该现在，就是我不要到死后后悔。人生中就是最后的一个陪你一生的人，从来回头看都没看到一样，到死的时候才想到他。你不觉得，如果到死的时候你才感觉他很珍贵，平时从来没珍贵他，啊，跑这个看看什么，啊，看看印度啊，看看美国啊，看看欧洲啊，看来看去的。啊，到处看，你就对你的信仰没有看一看，所以你就是这样到处跑，是吧？现在想一想，你应该对你的信仰尊重起来，五体投地。如果你要想跑，你要带，把它带到胸口挂着，啊，我要带你出去玩一玩，要把这个信仰要放在心上，知道吧？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你了解到你最后一口气就知道了。你现在，我现在就悟到了，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一定要现在尊重，啊。那剩下的就是说，我把这个事情决定下来，就是说，很多要处理的事情，随缘而处理，我能处理就处理，不能处理我就不管它。如果我带着这个信仰，我能玩我就玩，不能玩我绝对不会说我想去玩。你要有现在就有这种概念，就是说我不能想去玩。我一点有信仰以后随缘，师父有一天带我出去玩我就去玩一下，师父有一天带我去超山我就去超山，师父要不带我就老实地住在寺庙里，啊，就像我们那个叫严防啊，是吧？带他出去他就出去，不带他出去他就在庙里面坐着不出去，这方面还值得我们去敬佩的，就是说从来不出去走一走。但是很多出家呢，这个很多居士啊比出家跑得很勤快，然后说云水深呢，出家应该是吃百家饭跑得更厉害，他说在现在在家人比出家人跑得还厉害，这样。那在家人，你看出家人跟四大名山到处应该到处走啊，可是在家人你观察一下，要忏悔啊，就是说你要知足啊，不能够比出家人跑得还多。然后说这个后面呢讲了这个啊，我们要修六合身呢，啊，染六合，就是说我们出家在一块的时候要修六合，天下出家都是一家人，啊，就是说出家又身形忍欲，就是说两种，一个是六合，一个是忍欲。那么说六合是哪六合呢？叫做戒惑腾修，就是说我们持戒的时候要一致啊，持五戒、八戒啊、十戒、250戒。这个四众四十八经，这个菩萨戒，那戒呢我们都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基本上统一。为什么呢？就是说戒里它是有规矩的嘛，它有相貌嘛，它有名字嘛，所以我们感觉就不杀生你也不杀生，但是这个持戒是一样的，但是戒惑腾修、戒惑腾解就不一定一样了，有的解得很深，有的解得很浅。所以我们要学佛啊，你比方说持戒有戒呢，可以深入般若，了解戒就是心，心即是戒。有的呢，戒就是一个相，我在持戒的对立。有人持戒呢是有所求的，就是我不杀生是为了长寿，我不偷盗是为了福德，而我不邪淫是为了相貌庄严，他是有所求的。他说有所求是就是人天福报了。他说有的持戒呢，虽然对佛陀有无上的信心，但是他还是有对立。还是有定力，虽然能够不离佛法，但是也不能真实的解脱。他说到了心法的时候，知道这个戒呢就是心，心就是戒，持不杀生就是自己心不杀生，不偷盗自己心不偷盗罢了，我心本来就没有杀到淫妄酒嘛，所以只要不杀到淫妄酒都是心的体嘛，是吧？ 能制造心法啊，就是叫无浊机无浊界，无浊界就是解脱界。所以罗汉呢受的是解脱界，是吧？一定要知道心法，说此之界的相是为呢有所犯之界的这个过失，所以才有这个持戒的相貌。如果你没有这个过失，这个相貌就回到本心啊，它是空的，空性的啊，没有它没有自信的。所以呢，有过失才有这个戒出来啊。再深一步的话，就变成我持一戒就是释放诸佛之戒，我持一戒就是我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是故我不杀生。所以我不杀生的时候，跟一切诸佛同为一体；我不杀生，跟一切菩萨同为一体；我不杀生，跟一切众生自性同为一体。啊，跟本相应故，跟功德相应故，跟诸佛这个不杀生啊，这个愿力啊，都是相应的。那就进入华藏世界了，那就是见的问题啊，自见有深有浅，是吧？所以这个见上生，一般人见能达到般若这个地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了解这个心法，就是说我持戒是持心，戒是在无体，因为有过失，所以回到心处，那就是心。心不动，何戒之有呢？就是说楞严经的讲，何为舍戒？何为持戒？持戒是为色心的，色心为戒，是吧？这就是般若，这就是般若，是如来藏的思想。但是到华藏世界就不一样。华藏世界的话，要学华严经呢。所以我弟子在问师父啊，我想读佛学院，我学什么？我应该学什么？我认为你要学华藏世界，学华严经就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华藏世界比般若还有个，般若是通教啊，华藏世界是原教，是别教啊，别教原教，藏通别远的。藏通别，藏教是小乘教，是人天福报，二罗汉解脱。通教跟般若相应，别教是跟菩萨愿力相应，原教是尽虚空变法界，你一念变法界，法界在一念，释放诸佛所有的功德证，你去持戒自持，所有诸佛都在那体上，所有的功德都在那体上，所有诸生都在那体上，所以持一戒，所有诸生、所有诸佛、所有功德都在这一念之下啊！这个境界是纯纯无尽的了。所以我们要学华严经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华严才是我认为它就是毗卢遮那佛嘛，它就是性海嘛。所以呢，华严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所以如果你现在就能够从四种次第都能知道，你从华严境界，但是因为我安住的是华藏世界，但是呢跟般若人呢讲般若，跟小乘人讲小乘，跟人天人讲人天乘，不管你是在人天乘还是在小乘还是在般若里面，都不可能离开华严，不可能离开华藏世界啊。所以我以持华藏之心来讲般若啊，来讲解脱啊，来讲这个人天啊，都是可以啊。但是众生就不一样，众生迷惑了，他不知道，他就会偏，他华严是华严，般若是般若，小乘是小乘，人天是人天，讲人天的时候就执着于人天，讲小乘的时候就执着于小乘，讲般若的就执着于般若，讲华严就执着于华严，却不知道这个四个相是一体的。所以呢就变成这种乱讲了，乱讲他就带众生他自己去乱讲，就是为什么呢？他还不懂得。所以我们安住究竟的体，就是说大悲要建立在般若空性上，就是我要慈悲一切众生呢。但是如果你不安在般若上，就变成浅见了，是吧？他说我有般若，我没有大悲心，那就是狂见了，是吧？所以要不就是狂见，就是狂魔；要是勤见，就是老百姓了，就是人天福报。所以呢，这个要靠大家的这个心啊。这个老年人可能听不懂，年轻人学法一定要等到这个道理。所以你心中这个框架出来以后，就不需要我帮你立了一个框架。立了框架，你在框架里去修行，就是师父啊，我应该怎么念佛啊？师父，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框架我给你画好了，按照框架修就可以了吗？你还找我干嘛？我法给你了，就不要再找我了。就是说我讲法是大众，你自己在里面修就可以了，就不需要找我，因为我还是修行啊，是吧？就是说我把讲法讲完以后，我到房间里我要修我的行了。那么我讲完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呢？没听到，回来又到后面去找我，又去找我，又到房间里，走到房间里去，我到客厅就走到客厅里，我到广场就走到，这么多人， 在听法的时候不听，然后我走到一边来找我，所以呢搞得我一天到晚没得安宁，知道就贴了。所以我今天有个助手说，你把家里学法你一年看一次我就可以了，剩下的再好好在家里休息，一年看一次就可以了，不要动不动就跑来找师父，动不动就跑来师父。我好不容易把家去掉了，然后父母也舍离了，然后孩子也不要了，然后这个钱财也不要了，电视都不要了，家都不要了，钱什么都不要了，跑庙了，好不容易的出家是吧，放下万物来修行，然后到寺庙了，天天居士缠着是吧，早晨缠，晚上缠，中午缠，白天缠，我这个日夜缠。现在好，微信也在那个地方，微信的也在缠，就说 QQ 的也在缠。为什么这个出家人什么是安宁啊？中国现在有14亿人，我们和尚只有多少人呢？只有12,000,000人是吧，我们汉传佛教里还没有，是吧，就是说很少很少的出家人。那说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出家人啊，讲的是不得安宁，就是把很多的心思就在应付在这些句式身上啊。我要这样讲，好多就这个世间的还有好多假出家人，或者说根本没有心思修行的出家人。你要是讲啊，句式一年来见他一次，他可是不是这样的。有的出家人他是天天见句式，就是说今天你定了，明天还希望你来，后天还希望你来，他希望句式天天来找他，知道有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出家人。你带他喝茶也可以，然后我带你去参拜五台山那四大名山，他特别有劲，然后我们一直喝茶也特别有劲，一天不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好多这样的出家人，知道小庙的这个出家人挺麻烦的，没事就找居士来喝茶，找居士来抄山，带一半居士今天这边跑那边跑了。为什么他没有，他不知道出家干什么。出家是避开居士，避开红尘，避开这世间的骚扰，然后他是修行。那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不要他来，所以我们弘法利生一定要去做的。所以自见上面一定要对啊，就是说我们见，各位，我这样讲是我的自见，但是有人来讲可能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每个人自见。现在中国的佛教的自见呢，中国目前的这个，因为出佛法到这末法时代，一个人一个山头，知道吗？一个人一个意见，每个出家人都有自己的念头，跟他讲他是这样说，跟他讲是这样说，搞成句式也不得安宁，告诉你，因为自见不合一嘛。现在我帮你整理一下，你就知道自见合一是什么样子的。你把这四种见搞清楚，就是人天自见、解脱自见、般若自见和大乘圆教自见，把这种见摆通了，然后你思想一个大开的思想就出来了。哎，以后人家讲法你马上就会理清，就理得清楚，是吧？所以你就不会被人家把你搞得糊里糊涂的，这个讲一下那个讲一下。你亲近的出家人越多，到最后面你的神经系统就越来越圆满法。你本来是很单纯的，是吧？到寺庙师父这个啊，供养三宝，师父叫你好好念佛做善事，哎，刚刚开始特别特别听话啊，我看到特别特别感动。哎，过了一段时间，到处庙里跑，到处觉得师父啊，因为就是不知道，觉得师父怎么这么慈悲啊？到这个庙里，师父也慈悲；到那个庙里，师父慈悲。啊，讲每个师父教了一天，这个师父教了一天，他好像那个就是在家里从来不看书的，不学习的。后来呢，他庙里这个师父教一点，那个师父教一点，他好有文化了，你知道吗？他懂了好多道理，所以呢，等道理越来越多，道理越来越多，他脑子复杂了，本来就接受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呢，接触的人太多了，最后面呢，当老师是爆炸了，知道？我看到一个居士啊，在那个晚上讲课的时候，他直接就骂出家人了。因为出家每个人讲一个道理，每个讲到了居士身上就变成一大堆道理，一大堆的道理，那个居士会一吐而快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居士好复杂。但是这个居士复杂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师父是谁啊？他说我的师父是某一个人，他以为这个人有啊，我师父是常法师，常法师教给你这么复杂的对象，那是常法师有问题。其实你是接受了大众，不是接受常法一个人的，知道吗？但是你很会这个，你这个业会，人家会说的是吧，接受你的思想，在你说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有问，他认为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不然这个居士大佬不会这么复杂的， 你修了的意义多到这个，就是说，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修得很差，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某一个人的徒弟，因为这样的挺麻烦的。你说是我的徒弟，那我就好丢面子，知道吗？所以你修得不好，不要告诉别人我的师父是谁，就是说所有出家都是你的师父，你不要指点。如果你修得很优秀，可以说啊，我是常务，人家说哎呀你好优秀啊，你是谁的徒弟啊？啊，我师父是常务师。人家说你说的你修得很差，你就不要报我的名字了。你报了我的名字，我也觉得很羞耻啊，是吧？就像大学生一样开出租车，就那大学生某某大学生开出租车，我也从那大学出来啊，那个大学出来开出租车啊，哪个院校上了个大学、啊？就说你要有报恩之心，不要报自己的校名，报自己的校名的话，到最后面会。啊，这个羞于自己的这个老师，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知见啊，搞清楚见活同解，就是说以后人家这个讲的话，我也没有意见。就是说你讲小乘人天或者讲解脱，我没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见活同解嘛，你讲小乘没有关系啊。这个人天，就是我此不杀生，对啊，不杀生也是华藏世界，但是不等没有关系，但也在里面啊。所以华藏世界有不杀生的人天报，不杀生的华藏世界有不杀生的解脱报，华藏世界有不杀生的般若报，是吧？华藏世界有不杀生的愿力和究竟圆满都有啊。所以获得了原教的解脱同解了，所以人家讲话我没意见，知道吧？但是你讲的时候他都听不懂，告诉你。所以这个见活同解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大家在听法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见活同解非常重要。虽然成戒啊，修戒一定要见活同解，利活同宗，利益要同尊。你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了，特别是讲的是我们出家人，出家人六活，就是说大家都在常府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学法，你有没有见活同解呢？是吧？有没有见活同解呢？啊，我们给一个居士在讲法，我还没开口，一个出家人就来告诉他，你应该这么修，这么修，是吧？所以我就听他讲啊，就听他讲，听徒弟讲法。他的见解呢，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见解，啊，搞来见解，他就自己那一套东西。还有就是说他不能够学到师父的真实的东西，利活同宗也是这样。利益就是说啊，居士供养呢应该给大众都是同等的利益，就是说利活同宗。这个利活同宗呢，有些东西啊，但是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啊，就是说过去讲法还是有这个有次第的，就是说该讲的按照我们的讲，就是说按照社会来讲呢，该奖励的还是要奖励，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比例来讲，利和从中，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法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你做了很多的功德，或者说你在庙里常住很辛苦，那我说我可以发300块钱给你，你在寺庙做一个青砖，我发200块钱给你或者100块钱给你，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过，修行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呢，寺庙永远跟你是平等的，啊，没有多少，没有任，不能够说他没有为常住做事，那我钱就发少一点，他做了事钱发多少。但是按照世俗来讲是讲不通的，那我在庙里这么辛苦，那说不能给我多一点，然后他天天在庙里玩，还给他一样的钱，那我也就不做事了，我就跟他一样吧。这是世俗的观点。因为修行人来讲的话，都是自己修行的事情嘛，就是我做功德是我的事情，他做功德他呢，我有我的解脱，他有他的解脱，我有我的这个修行是法性的问题，每个人具体怎么样，就是说有人他是住在空性里面，有人是住在功德之中，有人呢他是住在这个实相里面，每个人具体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下， 是没有资格的。那说你可以去这样分析，就假这地方真的是在亡，也没有任何修行，但是这个人很辛苦，但是呢你越是辛苦越般若观照啊，你有分别心，你辛苦也没有用啊，就是说你要般若观照，虽然他在亡，但是他的空性啊跟我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是平等功德，要这样的意识到。所以看到不管那个人做事不成，就是说啊，我天天上殿了，他不上殿了，还讲这样话的时候，那你心里就要知道，你不上殿，跟我上殿，他体都是空性的，要这样的观察啊。他不上殿，他也会拿一档费，这个两百块钱。我天天上殿，我也拿两百块钱，那我不是亏了吗？我要跟他一样，天不上殿，我还拿两百块钱。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对的，但是呢，在佛教里不可以这样的。在佛教呢，是以法为重，不是以。你这一定要利益上是同等的啊，你心里面的利益要同等的，就不管是成般若就是它是平等的，成立意念上都要平等的观点，因为平等是你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知道吗？你心里要平等。为什么要以般若空性行大悲心呢？就是不懂得般若的人，他总都在事相上啊。有了般若的人，不管是任何人，就比例来讲，你斗无量个众生，我斗一个众生，哪个功德大？一般人说斗无量众生功德大，斗一个众生小，功德小，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那普贤菩萨底下哪一根草的功德？那你把手托到三千大千世界，你不一定能成佛。我普贤菩萨的底下哪一个文殊菩萨哪一根草，他都可以成佛。是啊，因为什么呢？他这一根草跟三千大千世界是平等的，所以他能成佛。而你把三界大千世界托在手上，认为我很了不起，这个时候你就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有大小是分别心的，你有这个心出来了，你就成不了佛。人家那个人他哪根草就能成佛，没有办法的，是吧？所以在法心里面，在法心里面就是这样的啊。他说这个，他说他哪根草，可能是他哪有普贤菩萨的功德呢？你这样的比量，那是你自己比出来了，比出来了。所以我们吞打波的时候呢，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分别心，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叫力活腾尊，生活腾住，我们的身体要这一块的时候啊，生活腾住啊。所以生活腾住就上殿啦，我们一起上殿啦啊，念佛啊，我们一起念佛啊，这个坐禅我们一起坐禅啊，我们这个做事我们要按照寺庙的这些规矩去做啊，就是一定要顺承于常住啊，是顺承于常住啊，不能够有呢，就是说我在做事，你在睡觉啊，这个就不可以。就是上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都去上殿，就是生活同住。因为你上殿，我不上殿啊，这个我在干活，你在睡觉。这样呢会让大家在一块，因为反复嘛都互相猜疑，没有般若智慧就受不了，是吧？你要说济公啊，济公他这个跟大众就不一样，是吧？人家在上殿，他在睡觉，是吧？人家在这个做功德，他就在做一些叛逆的事情。但是我们非常不理解他会这样做，因为圣人嘛，他进入般若智慧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作为凡夫的话，应该是生活同住的啊，在一起啊，在一起安住。所以呢，不能够呢互相串鸟啦，互相诽谤啦，或者是互相这个争执，就是不好。生活同住，口和无争，口要讲，就是说这个口和五尊，我们在嘴巴讲话的时候，我们口业嘛，无量这尊口业无量嘛，这个口这一块要讲这个柔软的话，和气的话。我们不是讲的这比丘戒里面要五尊嘛，有几人四五尊哦，七五尊法，七灭尊法。七灭尊法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不要互相讲出一些真的话。我们要从因果上，从因缘上来看万事万物不能就是说我两个在吵架，要熄灭这个吵架的这个体要知道忏悔，要知道因果，要知道 这个缘起种种的灭真法啊，七灭真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我们常常讲话出来，或者大家有争执啊，你要修会把这种争执给它灭掉，把它灭掉，要知道缘起，要知道因果啊，要知道你将来这样争的时候有什么果报，并且呢还要知道怎么样的忏悔方法啊，这个就比例来讲啊，你讲了过失，我应该替你怎么样的忏悔啊，要忏悔，可以教人家怎么去忏悔的方法，把你的罪业给他忏悔掉啊，这个种种啊，其灭真法就是说不要呢啊增加这些口业上的过失。所以口业讲话出去，讲出去以后想收回来很困难的啊，就是说你口业，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以前讲了啊不对的话，后来呢想收回来就很难啊。口和无能，意火腾约，意思啊，在一个意火腾约，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啊，所谓的修行叫法喜充满呢啊，意火腾约，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念头嘛，就是说意思腾受法时嘛，就是说这个不要意念里面不要有增强，就是说比例来讲，就是说啊，我社会上来讲，就是说我出了一块钱，那我出两块钱，你出两块钱，我出三块钱，非要跟人家争个高低，这就是意念上面，就是说巧巧的是说在后面跟人家啊，这个他意跟贪嗔痴有关系，知道吗？贪嗔痴就是贪婪，就是说这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师父讲法，我们在一块去探讨一下这个法喜充满了，就是就意在法喜上，不能说啊，讲真正的话，哎，我今天听了师父的无上妙法，人家问你，哎，讲的什么妙法啊，我再不告诉你了，这个就让人家生贪嗔痴，知道吗？生怒火或者生不满啊，你听见了师父怎么样了，我也要怎么样怎么样，老是跟人家并个高低，这是意念上让人家心里面这个种种贪嗔痴的心在增长。我不是说我来分享啊，他不是分享快乐，不是分享法喜，就是往往就是说跟法上啊相违背啊，是因为我们在意念上啊，对法上的一种喜悦，就是互相，也就是说我们要互相分享啊，在法上要分享啊，并且僧人要修忍欲啊，修忍欲，逆来顺受。逆来顺受，所以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切事一切历尽万道上会，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人家打你骂你，这叫历尽，是不是？那我们说我们按照道上会的话它是空性的啊，或者说它成就我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啊，它成就我这个成就我的功德，成就我的菩提心呐、啊，是吧？他说你在成就你的菩提心的时候呢，对方的恶业也会消失啊，以后就可以替对方忏悔啊，替对方修功德啊，对方要堕地狱我可以救济他啊，因为我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可以让对方啊不堕地狱的，不堕恶鬼，不堕畜生啊。所以你所有的这个转换，把你所有的利间转换成功德的时候，那对方就可以同等的解脱啊，不能够呢历尽再加上历尽，就是作为我们受菩萨戒，特别是出家人，出家人在历尽中，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一定要知道在历尽中不能用历尽对他。他说历尽对他，出家的力量非常大的，知道借助佛菩萨的力量，借助你自己的发愿力量，还有你这个出家的功德力，你受戒的力量，他说足以把一个老百姓的话推向地狱，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是像箭一样射下去，很快的。所以为什么讲出家人的过失大呢？因为出家人就像太阳一样，就像大地一样，就像虚空一样，让任何一个人对你的诽谤都会有极大的过失。但是我们要救度他，我们不能因为我出家让别人家 堕地狱吧，像阿罗汉都没有这种利益，知道？就是说什么人才有这种功德，就是菩萨。所以我们出家要受菩萨戒，就是呢不要让尊生呢见到你的修行而堕地狱，所以我们要受菩萨戒，令那些诽谤你的人，对你自见有问题的人，或者说在后面说你的非话的人，让你呢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令对方呢能够解脱，不然的话他堕地狱那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诽谤出家人见你不好都会非常麻烦的，所以有菩提心在加持，令你令人家诽谤你也不能够堕到地狱过道去了。你千万不要呢，别人家诽谤你的时候，千万你不要用恶言来回向他，就他诽谤我，他更坏，知道？这样的讲的就麻烦了。或者起了嗔恨心，起了嗔恨心，那你一个出家人起了嗔恨心还得了啊？那就像大火把须弥山给烧了，知道吗？出家人发脾气，就像须弥山在起火，知道？那得了，那地狱的一片火海。那众生就要受极大之苦。所以过去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讲那个故事，说一个二老汉呢，二老汉没有菩提心嘛，坐在那个地方他没有菩提心，后来一个打猎的跑过来，一看到二老汉他就把他杀了，知道吗？把一个二老汉给杀了，因为二老汉在那个地方挡走他的打猎，因为所有的动物见到二老汉就走开，知道？因为见到解脱的就走开，结果他把二老汉杀了，就因为这个因缘堕到地狱无量劫。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把这个愿神通啊，从那个地狱底下把它拉出来放在空中，哇，无尽的那个火啊在身上追，然后剑啊刀啊追，然后那个人呢，他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到处跑，但是呢都躲不掉这种恶业，受极大之苦。他说这个人呢，他无量，他这个说了就杀出家人的故事，把出家人头给砍断了。他说这个人佛陀讲，他这个人将来转世呢，到恶鬼道无量界，他出生到无量界来做人，做人的时候呢又做了坏事，又堕到地狱，辗转不知道多长时间，不知道多长时间又出来以后，有一天他可能会解脱，也会解脱，因为他见到二老汉也得了一点善根，有一点他善根还会成熟的时候，他也做了二老汉，做了二老汉又被人家杀，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都危险了。你说我做的不得，人家骂我，那我说这样的呢，你将来也成这样的人，也被别人家骂，知道？其实你人家成二老汉呢，让很多的众生解脱，你成了二老汉，让很多人堕地狱，你看到没有？就说你做了二老汉干嘛？让别人家堕地狱啊？是因为必须发菩提心，懂吗？你不要修小乘，修小乘的话都非常危险。修小乘，人家诽谤你怎么办？你就算成了二老汉，那些诽谤的人都要堕地狱的，恶鬼畜生道，是吧？那说让很多的人将来以后被，就说你成了二老汉，还被别人家诽谤。所以呢，佛陀就说，证了二老汉以后呢，如果佛陀不再是二老汉，都不具世的，赶快走。除非是佛陀受记的，一般的二老汉是不敢居士的，对吧？因为居士怕被人家诽谤。所以佛陀加持下这个发菩提心可以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呢这一生中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才令众生解脱。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有这种很严格的把握你自己的念头，这叫严，对法上一定要严厉要找准你自己住在这个世间，非常清晰明了标准地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你知道你现在应该按什么样的位置去做事。所以呢就是说了解这个题，所以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题，就是说你要念阿弥陀佛，你不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被儿子诽谤，是吧？他说人家念阿弥陀佛被人家赞叹，你念阿弥陀佛让人家诽谤，你不觉得有问题吗？那你要发菩提心念佛，见则闻则伴则都能解脱，要这样的发愿就是说这样的可以令你的伴侣的人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脱。所以叫严格一定要严。那说我所谓严，不是严厉的严不是，叫严正的严，严正就是跟真知见相应的严 啊，跟这么就是说，用严正自行收敛身心，就是说，他是严格呢，对法上的舆论严格的时候，知道法的严重性、终身的严重性，那说你对这个法产生，你的身心就粘收起来了，色心，然后我要老实运行，我要老实发菩提心，我要念念之间照顾众生，我不能让众生堕到地狱道，非常严格的把握你自己的那个心。这样的心地啊，慢慢的就会端正了，用严正的行持来啊秉持正法，则法道，则法门道分呢可以树立啊，这样的道分和法都会非常殊胜。如果你为了表现自己很奇特啊，来沽名钓誉的这样的思维，那说这个呈现你自己的啊凶恶暴力的这种威风呢，这样的呢与莲子大师所讲的眼症呢是实相有天压之别，就是说了解你自己的那种做父亲做过往的这种威风，和你对法上这种严正的这种自戒，这是有天压之别啊！不要再被人家显出你自己很伟大，你要显出法的一种珍贵，这才是出家人不可以不强来辨别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子。南无阿弥陀佛。